新约福音书，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25-26节。这段话是在这个拉撒路的坟墓之前和耶稣跟姐姐的这个对话。好，我们时常记得马大是那个埋怨的姐妹哈，可是在这里她却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答案哈。让我们来看25-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伊甸堂的蔡启文牧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福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他要分享的题目是超越生死的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蒙恩，新春快乐。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见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看顾我们，你也一直保守我们。虽然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充满许多的艰难跟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额外的恩典和平安在我们当中。过去的岁月你如何的看顾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也求主继续施恩，继续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次思想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的真理的灵也充满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因着主的话而得到坚固。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也求主的灵也感动引导他们，赐给他们心灵的亮光，叫他们可以看见主你恩典的奇妙而愿意归向基督。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阿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考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生死的课题。我相信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谈论生死常常是一种禁忌，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讲死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死并不表示死就跟我们没有关系，特别是在这段对抗疫情的这段期间，我们知道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前阵子我们知道在报章上每天都在报道这个染疫病亡的人数，当我们看到本地这个地方那些病亡的人数节节上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恐惧感。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刻意避开死亡的话题，但是呢死亡绝对不会刻意的避开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达明赫斯特 Damien Hirst， 有一次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这样告诉这个记者说，他说死亡是他每天都要思考的事，他说尽管你不去思想它，但它是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让你不得不去思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谈论死亡，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它，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课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所思考的内容能够给我们带来信心跟盼望，能够让我们从容来面对生死，也希望借着今天我们所思考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破除对死亡的恐惧。在2005年的时候，乔布斯 Steve Jobs 苹果公司的这个创办人，当时他还在世，有一次他被邀请去这个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说。我们知道通常在毕业典礼的演说里面，演讲的人都会说一些激励性的话来鼓励这些毕业生，来预备他们开始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进入职场工作。 在当天这个毕业典礼里面呢，这个乔布斯他讲了三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跟死有关系的。当天这个乔布斯他就分享了自己患上这个胰腺癌的经历。我们知道他在2004年的时候被诊断出患了这个胰腺的癌症，当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你只有3到6个月的寿命。我想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乔布斯也是这样。但是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确诊，医生告诉他说他得了癌症是一种很罕见的癌症，但是呢却能够通过手术来治疗。结果我们看见他后来却是多活了7年的时间。在当天的演说中，这个乔布斯这么告诉这些学生，这些将要毕业的学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我常常记得我很快就要死亡的时候，当我记得我常常要离开，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提醒，它帮助我做出人生许多重要的选择。因为所有的事物，好像人的骄傲，人对失败的惧怕，人对失败而承受的羞辱等等，这一切在死亡的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所以他说，当你记得你要死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有一天你会变得一无所有，你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乔布斯他就义无反顾的去拼搏他的事业，把苹果公司带入一个又另外一个的高峰。但是很遗憾的是，虽然乔布斯知道自己将会死去，但是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死亡的问题，他用很多的时间在经营他的事业。虽然他事业上非常的成功，但是最后他并没有带走，最后他还是一无所有。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切他所成就的这一切他没有办法带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忙着处理各样的事物，忙着处理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需要处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死亡的问题，我们常常没有处理。我们有些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死离我很远，我们以为死是老人的事，是病人的事，但是其实不管什么年龄层，死亡随时都会临到。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人，两个其中最我们常去的地方，一个就是坟场，一个就是火化场。有一次我就出席一个葬礼，当天我就找到那个坟场，时间还早，我就在那里走走，看看那些墓碑。所以当天我就看到一个不久前做好的墓碑，刻着一个婴孩的名字，才2个礼拜大。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死是不分年龄的，不管男女，不管你年龄大小，不管你职位高低，有学问没有学问，有钱没有钱，住在洋房还是住在祖屋，我们很可能随时都要面对死亡。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出预备。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为许多的事情来做预备，就好像我们华人新年要到了，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我想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有做出一些准备。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的祖父母还在的时候，过年过节特别新年期间，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是很大的事情，虽然庆祝的日子只有2-3天，但是往往呢他们要花2到3个礼拜甚至整个月的时间来为新年做安排做准备。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为着许多的事情忙碌。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读书，我们预备考试，毕业之后呢我们出来工作，我们要去面试，我们会面试做预备，后来我们又预备结婚，预备生孩子，预备退休。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其实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死来做准备。当我们说我们为死亡来做准备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先选好我们的棺材，不是说我们要选好我们的骨灰安放在什么地方，也不是说我们要先安排好我们的遗产要怎么来分配。当然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当我们说我们要为死亡来做预备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对我们死后要去哪里有把握吗？我们有预备好要怎么去面对另外一个世界吗？要怎么为死亡来做预备呢？古埃及人 据说是这个世界上对死亡最有敏感度的一个民族。我们都知道埃及有好些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呢是法老为自己的死而预备的坟墓。根据这些考古学家的研究，在古埃及不只是法老，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非常看重自己对死亡的预备。对这些古埃及人来说，通往这个永生的道路啊，充满许多的危险。你死之后进入这个永生的世界的时候呢，其实呢有许多妖魔鬼怪要来误导你，要带你走到这个黑暗的地方去。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在通往永生的路上，你会 来到一个其中一个最危险的地方。那里呢有那些阴间的使者在那里等着你，等着你做什么呢？他们会把你的心脏给挖出来，然后来测量它的重量，来决定你是不是有资格进入那个光明的永生里面去。根据这些古埃及人的说法，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阴间的这个站的时候，这些阴间的使者呢，他把你的心挖出来来衡量的时候，一个人的心越轻，就表示他就越有资格进入光明之处。但是当一个人的心被测量很重的时候呢，就表示他必须到黑暗里面去受苦。在什么情况底下人的心会变得沉重呢？当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邪恶的思想，有许多的恶毒、苦毒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越沉重。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你的心就会被这些妖魔鬼怪给吃掉，然后你会被丢到永恒的黑暗里面去。这是古埃及人的想法。所以据说他们有一本死亡之书，里面呢有一些指示，有一些咒语，可以帮助那些死了的人，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怎么避开这些危险，进入光明之处。当然这些是他们的想法，姑且不论这些埃及人所信的是真是假，不管他们的做法对还是不对，但是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些埃及人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认真看待死亡，他们为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呢做了许多的准备。所以今天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为我们的死亡做预备吗？有人这么说，死后其实什么也没有，还要预备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句话，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讲这句话的人他也没有尝过死的滋味，他有死过吗？如果没有，他又怎么知道人死了什么也没有呢？当然今天我也没有尝过死的滋味，我也没有死过。我告诉你，人死后有灵魂，还有死后的世界，当然你也可以不要相信我，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准备总是没有准备来得好。如果我们有准备，死后却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那么其实也倒没有什么无所谓，我们也不吃亏。有准备的话你不会吃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准备的话，我们死后却发现确实有一个世界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那么很可能我们就有很大的麻烦了。因此呢，有准备总是比没有准备来得好。好，那么我要怎么预备呢？要怎么为死亡做预备呢？我们要怎么去解决死亡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可以读很多的书，我们可以问很多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信仰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没有一本书，没有任何一个智者，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解决死亡的问题。有个大学的教授叫 Tom Hobbs， 他是在波士顿一所大学里面教书，他对死的课题很有兴趣，也做了很多的思考。在经过一番的研究之后呢，他得了一个结论，他这么说：在死亡的面前，我们人啊就好像一只母鸡在眼镜蛇的面前一样无助，在最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我们却完全无能为力，在死的面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相信事实确实如此。几千年来人们想尽办法想要了解死亡的真相，想尽办法要解决死亡的问题。因为人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渴望，一种对永生的渴望，我们不希望死了就完了。特别当中一些名成利就的人，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得到一点名声，得到一点成就，累积了一点的财富，死了就完了，我们心里常常很不甘心啊。 所以人不愿意死亡，特别是有钱有势的人，包括很多帝王将相，都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所以我们知道当年秦始皇才会派一个叫徐福的人带领3000的童男童女呢出海，要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他找到吗？当然找不到。我们今天看来，当年秦始皇的这个举动好像有点可笑，有点愚昧。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仍然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方法不一样。你知道吗？有一个机构叫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这个机构是做什么呢？这个机构他所做的事就是为那些不想死的人，你想要复活，他们可以帮你死后把你的遗体保存起来，把它冷冻起来，希望有一天科技技术成熟之后呢，能够使你复活。如果今天你有20万美金，他们可以把你的全身保存起来。如果你觉得20万太贵，你没有这样多钱，你付得起8万美金也可以。如果你付得起8万美金的话，他可以把你的头脑保存起来，希望有一天能够放入在一个身体里面，让你复活。今天有超过1000多人使用这个机构的这个服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不论人怎么努力，不论科技怎么发达，我们人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叫另外一个人复活。要怎么解决死亡的问题呢？其实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在哪里？我们信主人都知道，答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刚才我们所读的 那两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跟26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耶稣告诉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两句话吗？其实在这短短两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的时候，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我是这个生命的主宰，我在掌管着所有人的生命。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在他面前其实死并不可怕。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我就是那把解开死亡钥匙的，我就是那把解开死亡问题的钥匙。第二件事，当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的时候，记得这个，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叫信。这里的信，我就是说信耶稣。信耶稣什么意思呢？信耶稣就是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只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我们就能够领受他所应许的，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跟古埃及人很不一样，我们跟很多其他的信仰都很不一样。通往死亡的那条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也没有什么妖魔鬼怪要来抓你，没有那些阴间的使者在等着挖你的心出来，你也不必念什么咒语，你也不必念什么经文。要通往这个永生的道路其实很简单，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那一道永生的门。我们只要在活着的时候愿意来相信耶稣，愿意来接受他，我们就能够进入永生里面，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人死后其实就两个地方可以去，天堂跟地狱。如果只是告诉你有天堂，我没有把死后的所有的真相告诉你，人死后除了天堂还有地狱。那些跟主耶稣没有关系的人都不能够到天堂里面去，必须到地狱的永远的刑罚里面去。今天早上就算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听不进去，你不记得，但是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记得，你要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生命是指永生的生命，用简单的话就是说，耶稣在告诉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不要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时候死亡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在西海岸，这个大陆曾经发生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一个车祸。当时候有三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年轻人，被一辆集装箱的货车撞倒，导致21伤。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在现场。当天晚上，他就开车的时候就跟在这个货车的后面，突然间呢，他就听到一声巨响，前面的货车突然停了下来。他心想一定是出事了，所以他也停下车，他走到货车的前面去看看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帮助的。但是当天晚上却让他看见一幕他毕生难忘的一幕。那三个年轻人有一个被这个货车拖了大概10米的路，当场死亡，死状非常的恐怖。第二个年轻人被这个车碾过，受了重伤，腿骨都跑了出来，后来送医院之后也不治身亡。另外一个年轻人也受了伤。当天晚上，这个弟兄他分享说，他很想去帮助这几个人，他们在死亡边缘，他想要帮助他们，但是他说他爱莫能助，他什么都做不到，他只有能够打电话叫救护车。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死亡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当你在死亡边缘的时候，不管是你最爱的人也好，不管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生也好，还是全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权力的人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从死亡的边缘也拉回来。亚历山大大帝是人类历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征服者，我们知道他东征西讨，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当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之后，他却郁郁寡欢，他在3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据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吩咐他的手下为他做一件事情，他吩咐他们说，你要找最好的医生来抬他的棺木，把他送到坟墓里面去。他的手下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告诉他们说，我要让世人看见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最终都治不了我的病，也救不了我的命，生命不掌控在人的手中。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死亡边缘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呼求主耶稣。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入永生里面去。可能有人会怀疑，我怎么知道你今天在台上说的这一切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耶稣真的是这位掌管生命的主？对我来说，可能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可能当中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叫 Dallas Willard， 他曾经这么说，如果你要怀疑的话，你不只要怀疑你所相信的，你也要怀疑你的怀疑。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你可以怀疑有神，但是你也要怀疑这样的怀疑合理吗？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思考，相信有神比相信没有神是更合理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有些鸟类会随着这个季节的改变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鸟叫候鸟。有一种候鸟呢叫燕鸥，燕子的燕，海鸥的鸥。这种候鸟呢，这个燕鸥呢，每年它们会从南极飞到北极，然后又从北极飞到南极，一年两次，来回大概要飞4万多公里。其实想要完成这么远距离的长途跋涉，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除了需要有很好的体力之外呢，还需要有非常强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候鸟在迁徒的时候飞这样远的路程，为什么不会迷路呢？有些时候我们开车开短短几公里，10多20公里，我们都会迷路，有没有？为什么这些候鸟他们不会迷路？ 有一个原因，在候鸟身上有超强的定向导航的能力，就是我们称所谓的这个 GPS。 其实这个候鸟身上，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他们身上不只是只有一个 GPS， 他们有三个 GPS。 这些候鸟呢，他们可以依靠这个地球的磁场来辨别方向，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能够靠着太阳跟星星的位置呢来辨别方向。第三个 GPS， 他们能够依靠风向、温度还有大气的这个气味这三个元素所组成的信息来辨别方向。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可以飞好几万公里不会迷路，就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人类，我们的 GPS 系统是靠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工程师花了很多年的心血、绞尽脑汁而设计出来的。第一个人类发明的 GPS 是由美国空军设置的，那是在1978年的事情，距离现在大概40多年。所以人类自从有文明到现在，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发明了这个 GPS。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候鸟身上的 GPS 是自然而然具有的，如果你说这些候鸟的 GPS 背后没有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我想那是很难叫人信服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会发现，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比相信没有上帝的存在其实更加合乎逻辑，更加合理。你相信没有神，要比我相信有神其实要有更大的信心。我再举个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上都有毛发，我们有头发，有眉毛，有眼睫毛，虽然都是毛发，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生长的速度却很不一样。头发长得很快，眉毛、眼睫毛长得很慢。如果头发跟眉毛、眼睫毛长得，如果我们的眼睫毛跟眉毛跟头发长得一样快的话，其实我们会很麻烦。所以单单从这个毛发的设计，我们就知道背后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充满智慧的神的存在。好，另外一个问题，好，就算有神，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唯一的神呢？我相信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耶稣的生平，从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其实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从历史的印证，从圣经的印证，从耶稣所说的话，从他所做的事情，从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方面，我们都无法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唯一伟大的上帝。今天早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阵子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国的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哈。在节目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天才，有很多有天赋的人，有些人在数学方面非常有天分，做计算的速度比这个计算机还要快。有些人他们有很强的观察能力，然后有些人他们记忆力非常强。我们看见这些天才有很多都很年轻，有些不过10来岁。其实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天才，而这些天才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很多年纪轻轻就很有成就，很有影响力。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相对论，这个牛顿在大约41岁的时候呢，就发表了跟万有引力相关的文章。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在哲学跟宗教的领域里面，你要有一定的成就，除了你要头脑很好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哲学跟宗教领域里面，如果你要对整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除了你要很聪明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你需要活得够久。我们看见 我其实很少看见在20多岁出头就在整个思想的领域、哲学的领域能够给人带来很大影响力的这些天才，没有看见。你看这个苏格拉底，他活了多久？苏格拉底活了71岁，柏拉图活了80岁，亚里斯多德活了62岁，孔子72岁，老子100岁，墨子80岁，释迦牟尼80岁，穆罕默德也61岁。但是耶稣只活了多少年？33年。 在耶稣33年短短的人生里面，给全世界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不要忘记，耶稣活了33年，但是他真正出来活跃的时间，出来做教导的时间只有3年的时间。苏格拉底教导人40年，柏拉图50年，亚里士多德40年。可是耶稣这3年短短的这个时间，他所发挥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加起来这130年的影响。今天全世界大概有80亿的人口，有1/3的人是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我们今天所用的日历是根据主耶稣出世的那一年来作为坐标。我们今天为什么礼拜天是休息？很多国家全世界都是在礼拜天休息，这是跟耶稣有关。今天全世界大概有200个国家，有超过160个国家庆祝圣诞节，这个也是跟耶稣基督有关。还有，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画过任何一幅作品，但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画家拉斐尔、米开安吉罗、这个 Leonardo da Vinci， 这些文艺复兴时代最杰出的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从耶稣的身上得到灵感而创作出不朽的作品。我们也知道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可是世界上一流的诗人，好像但丁，好像这个尼尔顿，他们都是从耶稣身上 得到灵感而创作出伟大的诗歌。我们也知道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歌，没有谱过一首曲，可是第一流的音乐家，好像海顿、贝多芬、巴哈，他们所创作的很多音乐都是跟耶稣有关，他们用音乐来颂赞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各个领域许多伟大的成就都受到这位出身微寒的拿撒勒的木匠所影响。耶稣的出身背景并不是很杰出，他只不过是区区一个木匠，但是他在世上活跃的3年期间所发挥的影响力却影响全世界直到今天。你看奇妙不奇妙？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在这么短的人生里面能够对整个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叫 James Benson Irwin 的人，他是一个美国太空署的一个太空人，谈到耶稣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这个 James Benson Irwin 他是在1971年的时候他执行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15号的任务的时候呢，成为第8个踏上月球的人。当这个 James Irwin 他谈到耶稣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比人类他在月球上还要重要。什么事情呢？他说那就是这位上帝，这位耶稣曾经踏在地球上。还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就是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其实如果要说证据的话，有许许多说到证据我可以列出，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多的时间。我再举一个印证，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神、所说的耶稣真的是这位掌管生命的主？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有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所有对上帝有信心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很平安，一点恐惧都没有。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人，我们经常会到医院探望病人，我们也有机会常常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病重临终的一些病人。所以前阵子不久前我才 在医院去探望一个老姐妹，当时候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在过世的前一天我去看她，在医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隔天就会过世。当时候她身体已经很不舒服，呼吸有些困难，然后也不能够说话，她也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但是我去看她的时候她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平静，虽然不能够说话，我说话她听得到，我说我为她唱诗歌她点头，我为她祷告她点头，她丝毫没有任何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自己永生永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知道就算自己随时离开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耶稣就在那里等着他。还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在病得很重的时候，她日子也不多的时候，做父母的人，做爸爸的人也当然很难过。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们信主的家庭。当这个小女孩病重的时候，爸爸就问她一个问题，把她抱在她的怀里。爸爸就问她说，你愿意留在爸爸的身边呢，还是要回到天上你天父那里去？你知道这个14岁的孩子怎么回答吗？他怎么回答他爸爸？他说，爸爸，我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一个14岁的孩子能够给出这样的答案，在病危的时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死亡丝毫没有恐惧。他告诉爸爸说，我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对他来说，活也好，死也好，离开这个世界也好，最重要的是我要听从上帝的安排。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死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很无奈，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经营我们的家庭，很好的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很有成就。但是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失去了，特别是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我们所爱的人，这一切都会失去。所以如果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们人生其实是很空洞，很无奈的。有两个亲兄弟，他们自小他们感情就非常好，后来他们长大之后呢，因为工作跟家庭的缘故，这个做弟弟的就移居到海外去，很少回来。所以因为大家都很忙，他们有好几十年时间没有见过面，只通过电话。所以直到有一天，弟弟接到哥哥的家人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说，你哥哥病得很重，已经不久人世了，你赶快回来见他一面吧。于是这个做弟弟的就赶忙申请了这个签证，买了机票回到他的家乡。所以那几个星期呢，他每天都到医院去陪他的哥哥。这是两兄弟这么久以来再次的相聚，他们都很珍惜这次的团聚，他们无话不说，天南地北都聊。但是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几个星期就过去了。然后这个弟弟呢，签证到期的那一天，他没有办法再延长他的签证，他必须回国去。就在那一天，医生告诉他，他说他的哥哥的病情呢，其实已经急转直下了，随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弟弟却不能够再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在道别的时候，哥哥跟弟弟深情对望，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这一别对他们来说就是永别了，这一次的离开就是永远的离开，永远的不再相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没有任何盼望，这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没有永远的离别的这一回事，死亡不能够把我们隔离。我们知道所有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上相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已经解决了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死亡对人来说不会再是一个威胁。有一首歌，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我心灵有平安，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可能我们都会唱。这是一个叫史巴福的弟兄所写的。如果我们知道他写这首歌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里面的内容所震撼。这个史巴福弟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首诗歌的呢？我们知道他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4个女儿之后，他写下这首歌，他说，我心灵有平安。为什么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失去4个孩子之后仍然能够说我有平安？为什么这个史巴佛他在面对这么大的悲剧的时候，他能够这么坦然？因为他在悲伤之中有盼望，我们的信仰带给他极大的盼望跟安慰。他深深知道一件事情，今生的离别不过是短暂的，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要在基督那里永永远远的欢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导，有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引导。 我们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把许多宝贵圣经的真理在这里说出来。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当中如果有信主、有慕道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邀请你参加今天的聚会，为什么他们邀请你参加今天的聚会？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们要把一个最好的消息来跟你分享，就是希望在这新的一年，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我们信主的人一样，解决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大家记得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历世历代以来，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了耶稣这句话，他们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的话而得到宝贵的永生的生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为我们解决了罪恶和死亡的难题。每一个愿你谦卑来到主你面前的人，每一个愿你真心悔改真心信靠你的人，必承受你所预备的永恒的生命。也求主引导我们今晨每个来到主你座前的人，叫我们能够在主里得蒙恩惠，得享永生的福乐。就是帮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能够常常在主里喜乐，在你里面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